全照经文诗篇第113篇1到3节，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耶和华的仆人啊，你们要赞美，赞美耶和华的名。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从今时直到永远，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耶和华的名是应当赞美的。各位弟兄姐妹朋友们平安，大家起立，我们一起来唱诗赞美我们的主。
Thank you. 是祷告文，我们一起用同声的方式，我们一起，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那么下面念我们今天的信息经文。今天的信息经文是记载在马太福音的第16章24到26节。啊，马太福音第16章24到26节，我们也是用同声的方式，我们一起来祈。于是耶稣对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伤掉生命；凡为我伤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好，我们谢谢主的话语，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的保守，让我们再次奉你的名聚集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主啊，当我们看见在我们现今所生活的这个世代，主啊，在周遭所发生的许许多多的这些的纷乱、这些的悲剧的时候，主啊，我们真是何等的需要你的怜悯。主啊，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在我们的中间。主啊，你亲自的来 干预，你亲自的来介入，圣灵在我们中间，主啊，亲自的来掌管。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再次为着美国这个国家，主啊，为着百姓能够回归正路，能够归向你，求主特别的施恩怜悯，祈求圣灵继续在全国各地，主啊，透过你自己的话语，透过在各地方各个属于你自己的教会的宣讲，透过许许多多在各地的你自己的儿女真生命的摆上见证，主啊，能够让更多的百姓能够思考，能够回转，可以归向正路。主啊，我们也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将即将来到的其中选举仰望在父神的手中，求主你亲自来带领，主啊，你亲自来掌管。主，我们仰望你，我们是何等的需要你，需要你的引导，需要你的教训，需要你的光照，在我们每一天每一个人的生活中，主啊，来带领着我们。因为你自己告诉我们说，主啊，我们若是跟从你，就不在黑暗里走，因为你是这世界的光。主啊，帮助我们，帮助我们被你自己吸引，能够真实的来到主你的面前。我们谢谢主，因为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一个家庭的需要。我们谢谢主，主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再次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我们为着在我们中间有一些弟兄姐妹身体有软弱的，有病痛的，主啊，有受到感染的，主啊，这些你都知道，我们把他们一一的交托仰望。主啊，因为你在世的时候，你在这个世上，你深深的体会到我们人在软弱病痛中，我们的挣扎，我们的痛苦，我们的不舒服，主啊，你都知道。所以把这些有病痛的，这些咳嗽的，主啊，这些身体不适的，这些啊晚上没有办法有很好的睡眠的，主啊，这些在日子中间啊非常辛苦的，都一一的交托，因为你能够体谅我们的软弱。主啊，你不但体谅，你也乐意来眷顾，你乐意来施恩，你乐意来医治。所以我们仰望主，求主帮助坚定这些在软弱在病痛中的弟兄姐妹，主啊，让大家能够早日可以恢复健康。主啊，让众人看见你的怜悯跟恩典，让众人经历主啊你自己奇妙的作为，将荣耀归给你。我们谢谢主。主，我们恳求你这个时候安静我们的心，帮助我们来到你自己的面前。求主这个时候再次吸引我们，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来亲近你。无论我们是在会教会，主啊，或者是在我们个人的家中，让我们众人都存着诚实和敬畏的心。我们谢谢主。主啊，我愿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的心思意念，主啊，你自己鉴察，你自己来保守跟掌管，你来向我们说话，你来带领我们，你也来悦纳我们在你面前的敬拜。祈求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弟兄姐妹啊，大家平安，感谢主能够再一次的能够奉主的名在这边一同的来聚集，来敬拜我们的主。 上一次我们从约翰福音第十章耶稣所给我们的教训，跟大家谈到活出基督更丰盛生命的信息。主耶稣借着羊跟牧羊人之间的关系，告诉我们要活出一个丰盛生命有三个基本的原则，那就是要经过羊的门，要听从牧羊人的声音，以及要住在羊圈的里面。那透过这样子的三个基本的原则，让我们看见一只羊跟牧羊人之间是有非常亲密的特殊的关系，或者是说羊跟牧羊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的好。其实我相信这实在是我们很难去想象的，因为我记得我们之前在加纳的时候，每一次我们出去到村庄去布道的时候，我们都先要到每一个村落的这个酋长他所住的这个茅草屋的里面这个就是 compound 里面呢，我们先要去拜访他。那每一次当我们一进到这个酋长的房子里面的时候，我的印象都特别的深刻。原来他所养的动物都跟着他在一起吃跟睡。好，今天我们要从马太福音里面耶稣所讲的话，从另外一个角度继续的来思想关于更丰盛的生命这个问题。刚才大家所读到的经文，我相信对许多人并不陌生。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若有人要跟从我，主耶稣对众人对他的门徒不是强求的。这个地方主耶稣把那个选择权放在每一个人自己的身上。主耶稣他教导我们，如果我们要做他的门徒的话，其实事实上这样如果，第一他不是强求，第二也可以说他是在邀请我们。我们就必须要知道，如果说我们要成为主的门徒，我们就要知道做他门徒的方式，那就是要跟从主耶稣。主耶稣告诉我们关于羊跟牧羊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他说从门进去的才是羊的牧人，看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所以我们很清楚看见，羊是必须要跟着他的牧羊人的。怎么跟呢？是听见牧人的声音。告诉我们，这正是跟今天我们刚刚所读的这三节的经文可以说是相互相的呼应。我们的牧人主耶稣正在呼唤他的羊，也就是基督徒，也就是弟兄姐妹，我们要来跟从他。虽然刚才我们讲到跟从主的选择权好像是在个人自己，但是实际上如果我们想要获得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有一个绝对必要的条件，那就是要跟从主。 唯有跟从主，才能够不在黑暗里走。要跟从我们的大牧者主耶稣，那我们就必须要听从他的话。从主耶稣对我们的教导可以看见，今天我们如果渴慕要活出那个基督应许要给我们的那个更加丰盛的生命，首先我们就要能够羡慕，要渴望能够获得基督丰盛生命的根基应该是条件愿意要跟从主耶稣的人，首要的条件就是舍己。在这世界上的人所看的是跟从者越多就自然是更有名，但是我们的主耶稣对于他的跟从者不在于人多，他不需要群众的力量。主耶稣所要的乃是那些愿意舍己的门徒。主耶稣要我们做一个真实的跟从者，是他的门徒，而那个条件就是舍己。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为什么主耶稣要这样子说？原来他自己就先是如此。既然他所走的是一条背十字架舍己的道路，当然那些愿意想要跟从他的也就自然必须要跟上去，那也就是要走跟耶稣基督相同的道路。那我们再回到约翰福音第四章里面的信息，在这一章经文的里面，主耶稣至少有三次讲到好牧羊、好牧人为羊舍命。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这些经文非常的清楚告诉我们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那就是我们所要跟从的主是一位为你舍命的主。主耶稣为什么要为你舍命？当然我们可以从许多不同的角度来理解这个真理，而其中一个就是他愿意顺服父神的旨意。主耶稣他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他这样子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做成他的功。换一句话来说，耶稣遵行父神的旨意，也就是他不再有他自己的喜好，他不再有他自己的意愿。而这简单来说，这就是舍己的意思，也可以说就是放下自我，不再有我们自己的想法，不再坚持我们自己的意见，不再争执我们自己的利益。而舍己更深层的意思乃是要背起十字架来跟从主。主耶稣他自己已经给我们留下了这样子一个榜样，2000多年以前他成为人的样式来到这个世上，他顺服父神对我们罪人救赎的计划， 他背负着你我罪的刑罚，代替你被钉死在十字架的上面。就是因为他代替你死，所以我们罪人才可以因着相信耶稣已经为你死而获得一个永远的生命。这也就是主耶稣他自己说的，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而如今对于许多基督徒来说，我们已经获得了这样子的一个新生命，那我们就应当来做主的门徒，不是只有做信徒，更不是做教徒。圣经给我们的教导是，每一个人我们都要成为主的门徒。为什么？因为信耶稣不是只有来教会做礼拜，信耶稣乃是要接受主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同时也是你我在我们人一生中的这个主人，来管理你每一天每一个生活，让主来管理我们的一生。我们要学习的就是舍己，因为我必须要很真实，或许也是很残酷的来告诉你，因为主耶稣他在这个世上，他只有留下一条舍己的道路。今天我们如果要跟从他，我们就必须同走这一条舍己的道路，放下自己的想法，放下自己的野心，放下自我的理想，因为这是牧羊人对属于他的羊的声音。唯有舍己，我们才可以能够好好的跟随他，要不然我们一定走不下去的。从前在一个山上有三棵小树，他们都在梦想着将来长大之后他们会做什么。第一棵小树仰望着天空说，我要存放宝物，有金银有珠宝，我想成为世界上最美丽的箱子。第二棵小树看着小溪的水流向大海便说，我要在大海中载着各路的英雄人物，我想成为这个世界上最坚固的船。第三棵小树看到了山谷中男男女女在镇上忙碌着生活着，便说，我不要离开我的家乡，我要长得又高又大，当人停下来看我，他们举目的时候就会看到天，然后想到神。我想成为世界上最高的树。过了一些日子，雨天晴天都来了，小树也慢慢的长大了。有一天，有三个伐木的工人到了山上，第一个伐木工人看见第一棵树就说，这棵树真美丽，它很适用，适合我用。手起斧落，第一棵树就被砍了下来。第一棵树这样想，我很快就会被造成一个美丽的箱子，用来装载金银珠宝。 第二个伐木工人看见第二棵树就说，这棵树真强壮，它很适合我用，手起斧落，第二棵树就被砍下来。第二棵树这样想，我很快就会被造成一艘坚固的帆船，带着英雄人物跨海越洋。当第三棵树被第三个伐木工人看上的时候，他虽然感觉到害怕，但是也抬起头来，勇敢地朝天而望。伐木工人却是一点儿也没有望上天，他低声地说，任何树对我来说也是合适的，手起斧落，第三棵树就被砍了下来。当第一棵树到了第一个伐木工人的工厂的时候，他是非常的高兴，但经过加工后，他变成了一个用来喂养动物的箱子。这棵曾经很美丽的树，现在不是装载着金银珠宝，却盖上木穗、尘埃和供养动物的干草。当第二棵树到了第二个伐木工人的床屋的时候，他的脸上充满了笑容，但是那一天完结的时候，见不到一艘坚固的帆船，却见到一艘简单的小渔船。它太小太薄弱了，不适合放到大海或者河流，所以最后到了一个湖。当第三个伐木工人将第三棵树砍成了大木条，然后就留在了牧场。他觉得很困惑，问题是在什么地方呢？他惊叹着说，我只不过想留在山顶来荣耀神。经过了一段时间，这三棵树差不多已经都忘掉了他们的梦想。但是有一个晚上，当一个少女将她的婴儿放在那个喂养动物的箱子，金黄色的星光就照耀着第一棵树。她的丈夫低声地说，我真希望可以给她一个摇篮。做母亲的紧握着她的手，在星光照耀下向她微笑说着，这个马槽很美丽。在那一刹那间，第一棵树明白到，他正拥抱着全世界最宝贵的礼物。一个晚上，一个旅客和他的同伴都挤入一条小渔船。当渔船扬帆行驶到湖的中央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着了。突然天气变坏，又打雷又大风，小船感到战栗。他知道他没有能力在暴风雨下把全部的乘客安全地送到对岸。这个旅客被弄醒了，他站了起来，伸出双手说，住了吧，静了吧，暴风雨就停了。在那一刹那间，第二棵树明白了，他正载着天上和地上的王。有一个星期五的早上，当工人把第三棵树从木材堆里把它拿出来的时候，原本是被遗忘的，现在却是被打脚吓了一跳。经过一群愤怒的群众，军兵更将一个人的手钉在他的上面。他感到丑恶残酷， 跟无情。但到了星期天，当太阳升起及大地充满喜乐的时候，第三棵树明白到神的爱已经改变了一切。第三棵树变得刚强，每当人想起第三棵树，他们就会想起神。这是否比成为全世界最高的树更有意义？借着这样子一个故事，教导我们当事情不如意的时候，要继续的来信靠神，以及相信他在你身上有一个美好的计划。我们不一定知道神为我们预备的计划是什么，但是我们知道他的道路比我们的道路不只是高，而且是最好的。你愿意相信吗？我鼓励你把你的梦想放在神的手里，然后求他的旨意在你的生命中来成就，这样结果将会是最好的，你的生命也可以因此变得更加的丰盛。在愿意舍己的条件之下，我们就能够彰显基督丰盛生命的真实的意义，那就是背十字架。主耶稣他对我们说，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那这里我们看见耶稣的教训是跟世界观，是跟世人的观念完全的不同。那这个生命的这个希腊文这个名词也可以翻译成灵魂，所以如果我们把这一节经文这个字把它翻译成生命，而第二十六节中的那个这个字把它翻译成灵魂，那我们就可以更明白耶稣的用意。那这两节的经文我们可以这样子来读，因为凡要救自己生命的必丧掉生命，凡为我丧掉生命的必得着生命。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灵魂，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灵魂呢？多少世人都是以这世界的成功名利为目标，一心只是想着要追求更美好的生活，在这个世上过着更美好的生活并没有错，但这不应该是我们一生的目标。你要因为认识耶稣而有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那是主耶稣应许要赐给你的，那是一个不再被这个物质的世界所辖制所捆绑，而是自由更丰盛的生命。如果你认为自己已经信了耶稣，那就要问自己，今天你我在我们里面所拥有的生命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生命？我们必须要来省察自己，是不是仍然像毛毛虫一样被局限在树枝的上面，人人看了是害怕，是会伤害别人的生命，还是一个已经经过蜕变 更新，可以自由飞翔，人人称赞羡慕，带给众人欢乐赞叹的美好生命。一个人若是只在乎今生的一切，不愿意背十字架来跟从主，那他就必然跟永生没有关系。若是你愿意为主撇下一切，愿意为主付上代价，那他自然就能够拥有主所要给的新生命，并且有永生的确据。因此一个相信耶稣的人，基本上事实上是他的这个人生观已经被更新了，他的价值观也已经被改变了。简单的来说，就是他获得了主耶稣所给的新生命。正如同圣经告诉我们的说，若有人在基督里，我漏掉了这一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有一位信主的职业棒球手，他年薪高达60几万的美金。很可惜，他结婚之后无儿无女，就跟太太收养了4名不同国籍且是重度残障的小朋友。3个月之后，他发现实在是分身乏术，很难能够好好的来照顾这4个小孩。于是他就辞去了棒球手的工作，跟他的太太专心来照顾小孩。他这样子的决定当时造成非常大的轰动，记者们争先的来访问。这位棒球手就向记者们表示，缺少了他，对于棒球比赛而言没有丝毫的损失，但对于这4名小孩来说，他们只有一位父亲是不能缺少的。今天我们基督徒拥有了神给我们的新生命，我们自然也应该对自己的人生具有一个新的价值观，愿意付出，以真实的爱来关心别人。如此我们也能够活出一个更加丰盛的生命。因此主耶稣他就呼吁每一位相信他的人，每一位已经接受他为救主的人，都必须要认识到拥有基督丰盛生命的秘诀，那就是要跟从主到底。在今天第25节的这个经文，在新普及译本的翻译是说，你若要保住自己的生命必会失去它，但你若为了我的缘故而放弃生命，反要保住它。简单的来说，一个人若真的是想要保住生命的话，那就绝对不能够放弃耶稣。好，我们再来看第26节的经文，你若赚到全世界却赔上自己的灵魂，又有什么益处呢？所以不晓得各位有没有看到，保住自己的生命跟赚得全世界可以说是一个类比。难怪使徒约翰这样子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人若爱世界， 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了。可见当一个人在他的心中若是越关注这个世界的事情，主耶稣在他心中的那个位置就越没有。想一下，要是你我不注目看耶稣，而是整天被这个花花世界吸引诱惑的话，那我们的生命就会受到亏损，甚至至终会赔上自己的灵魂。若是一只羊只一直低头只顾着吃草的话，当豺狼出现在他身旁他都不知道。使徒彼得他对我们说，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所以我们如果真的想要得着并且活出更加丰盛的生命，我们就必须要紧紧的来跟从主。在圣经的里面已经把跟从主的这个意义，跟随主的脚踪行的那个方式，那个例证已经非常清楚的来教导我们，好像告诉我们要来抵挡罪，告诉我们要过着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要穿上新人的样式，我们要爱惜光阴啊，我们要说诚实话等等。不过今天牧师我要特别提一点，也是耶稣他在世上的时候所做的，但是许多人或许不会太注意这一件事情，那就是接受洗礼。关于耶稣受洗的事，圣经记载的非常的清楚。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今天有一些人很喜欢来教会，也愿意相信耶稣要接受上帝的祝福，但是却是迟迟不愿参加受洗。或许在他们的内心里面觉得说，心里相信比较重要，有没有受洗好像是次要的。这就好比许多年轻人会问说，为什么两个相爱的恋人需要结婚呢？恋爱不就是两个人之间的事吗？为什么还要透过婚礼在众人面前表示两个人相爱呢？然而我们要反问这样子的年轻人，既然你说你们相爱，那为什么迟迟不愿结婚呢？为什么不愿在众人的面前表明你们要永远的在一起呢？是不是担心若是结婚了要再离婚就比较麻烦呢？是不是担心结婚了以后若是遇到更漂亮或者是更有钱的对象的时候会后悔呢？这种有保留的相爱就不是真爱。相同的，既然你愿意相信耶稣， 为什么不愿意透过这个公开的这个受洗的典礼，在众人的面前来表明你愿意接受耶稣为自己生命的救主，公开的来表明你愿意把自己生命的主权来交给神呢？若耶稣真的是我们所宝贝的救主，为什么我们会不好意思告诉别人呢？还有一些人虽然知道信耶稣很好，但是当他们一想到要受洗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一旦受洗了，他们可能就会想说，可能有许多想要做的事情都不能做了。当想到有很多不想做的事情，却好像必须要去做，他们若是觉得若是有上帝在他们身边的话，受洗了，那他们就好像很不自由。因此为了要避免这样子的感觉，所以就跟上帝最好是保持距离以测安全，所以迟迟不愿受洗。其实如果有这种想法的人，我们应当要小心，因为一旦我们跟神保持距离的话，那就是不愿意和魔鬼分开。一个人要成为基督徒，简单的来说，可以说到有三个步骤。第一，就是当神让你有机会听到关于耶稣基督的福音，若是你愿意相信，你回应神的方式，那就是做一个决志的祷告，向神承认自己是罪人，并且愿意相信耶稣，接受耶稣成为你个人生命的救主。那接着下来的第二个步骤就是参加洗礼，接受洗礼，在众人的面前公开表明要成为基督徒。马可福音16章16节，耶稣说，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加拉太书3章27节说，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我们不要只是成为在名义上的基督徒，我们也更不要成为隐藏式的、地下的、这个秘密式的基督徒。我们还必须要有第三个步骤，那就是遵照圣经的教导来过生活，也就是真正让耶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按照神所喜悦的方式来过生活，公开来见证我们的信仰，固定参加教会的聚会跟侍奉，活出基督徒的生命，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位有新生命的基督徒。所以弟兄姐妹，若是在我们中间还没有受洗的，我们应当要把握机会，下定决心活出基督的新生命来，勇敢地公开承认你是一位基督徒，为主做见证。今天如果我们想要活出基督那更丰盛的生命，公开见证受洗，正是 你必须要走的第一步。求圣灵在你我的里面继续的来工作，让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时是继续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愿意来跟从主的脚中来行。接着下来，我们要一起透过这首回应的诗歌来提醒我们，来激励我们。这首回应的诗歌是一首古老的诗歌，也求圣灵工作，透过这首诗歌向我们的心里面来说话。十字架的道路要牺牲，来到你施恩的宝座前。主啊，我们对于你的爱，我们对于你的牺牲，主啊，我们是何等的亏欠。 主啊，因为太多的时候，主啊，我们不愿意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你。主啊，太多的时候我们甚至不敢在众人的面前来承认我们是你的跟从者。主啊，帮助我们每一个人，求圣灵在我们的心，在我们生命的里面继续的来做提醒、帮助、坚定、感动的工作。主啊，帮助我们在我们中间，若是有人心里面受感动，愿意下定决心来跟从主的，主啊，你就帮助他们能够勇敢地跨出那一步。主啊，在众人的面前能够公开见证宣告他是属于你的，勇敢地来接受洗礼，披戴基督，活在主的光明中。求主继续地在我们中间来带领。主，若是我们在生活上，主啊，我们受到挑战，我们受到攻击，主啊，我们遇到软弱，主啊，我们似乎已经疲惫了，我们似乎已经跌倒了，主啊，我们似乎已经被这世上的事物缠累，已经渐渐地忘记了主的十字架。主啊，求你再一次向我们光照，让你的爱吸引我们。主啊，你那永远的爱来抱抱着我们，来帮助我们，来搀扶我们。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祈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
非常感谢穆牧师的证道，让我们每个基督徒能活出更丰盛的基督的生命。好，我们现在有一位在我们中间的新的朋友，很高兴，有一位叫李珊珊的女士，也是姐妹，麻烦你自我介绍一下好吗？
你好，我是李珊珊，我两岁，从巴布搬到 Firehouse， 一直参加网上的聚会，现在很高兴可以来到线下和大家有交流，有交通的时间。
好，我们欢迎你。希望你常在我们中间，把这里当你属灵的家。有没有其他的？没有填单张的，没有哈。我们感恩代祷的事项，就是也继续请大家为这个美国回到上帝的真道，为这个疫情祷告。我们教会呢，最近有几家弟兄姐妹出门旅行，感谢神，很平安的把他们带到我们中间。但是有几位呢，在中间是有感染上新冠，我们一起为他们祷告，求神让他们完全的尽快的恢复，好吧？所以我们祷告中纪念。如果你有任何的代祷事项呢，请跟穆牧师联系。我们今天主日的崇拜结束以后呢，我们继续有主日学，成人主日学。我们休息十分钟以后，我们会继续来学习巴克所著的认识神。今天是要学习第十八章。然后我们同样如果你孩子参加主日学的孩子呢有食物过敏呢，请跟家长呢跟易华姊妹联系。 告诉他。然后我们十月份已经开始有每个周一晚上七点有慕道班，在网上的课程是穆牧师带领，请如果有愿意的话可以参加每周一晚上的慕道班，七点钟开始。我们一起来站立，我们一起唱三一颂，接受天父那里来的祝福。
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的崇拜。主啊，当我们聚会结束，从这个地方离开，走入到我们的家庭，进入到我们的社会的时候，求主保守眷顾，赐给我们有刚强的力量。主啊，我们能够为主做见证，求主保守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未来这一个礼拜，主啊，我们的身心灵都健康强壮。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引导，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日直到永永远远。 Amen。 请坐，默祷散会。